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这江湖上啊，这个争斗分各种方式，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儿时有发生。拿钱文书来说，本来事儿快解决了，结果半道杀出个罗啸天，倒家伙出个损主意，把他的飞禽走兽全鼓捣出来了，非让比划比划，看看这几位的能为高低。这不是蓄意挑逗吗？谁能让这过啊？老剑客邱三爷力斗飞鹰，结果这鹰啊是经过罗啸天一手训练出来的，他可以遥控这鹰的动作，哎，都受他的遥控，让尖头发现了。尖头为了破坏这个事儿，偷着用刀扎了罗啸天屁股一刀，罗啸天疼得嗷一声扑通趴那儿了，他一趴那就失控了，这鹰没人指挥着，有点发傻，正好让邱三爷一把鹰爪子抓住了，往地上一摔，一蹭一娘的咔嚓的一下，把鹰摔了个半死不拉活，上去又一脚把鹰给踩死了。院里的人一看呢，哇，就炸了窝了。正在这时，这罗啸天呢从地上也站起来，疼的是呲牙咧嘴，一看鹰也死了，他可不干了。好啊，尖头啊尖头啊，你怎能暗中下棋毒手，我跟你拼了。尖头没伸手，拎着小刀一转身来到李知己近前，
哎，我道爷，你给评评理，哎，谁是谁非，然后再打也不被吃完。
李知己面沉似水，看在眼里。尖头啊，你还有何说？你暗中下刀的伤人，有伤咱们两家的和气，你怎么能这么干事呢？哎，我说道爷，你说这话就不公平了。我对您印象可挺好，我认为您呢就是想当初的铁面无私包文正，您一碗水平端，可是冲你说这几句话，你有点不讲理。我且问你，本来这事儿都解决了，我们要走，这姓罗的不让我们走，弄出几个笼子来，在这嘚不嘚嘚不嘚，非要跟我们比划。人跟人比也可以，哎，拿兽对付我们的人，这本身就小瞧我们了。您说是这个理儿不？他不管怎么说，飞禽走兽他是畜生，人跟他比，那不也成畜生了吗？这叫转圈骂人。可老剑客，我们呢？我们忍了，我们不是说怕，我们是大仁大义，你说是这个理儿不？三爷就这么憋着气儿跟这金鹰动手，您是看见了，那鹰不管怎么地，它是个畜生，它是个飞禽呢、啊、罗啸天在旁边指挥着，您看见没？有目共睹啊。因此我给他歇歇气儿，我看这毛病出在哪儿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要诚心树敌，我一刀就把他扎死了，我扎他屁股干什么？我料是警告而已呀、啊，这又有什么不对呢？啊，你真别说，这尖头真能白话，说的这个理儿你拨不倒。李知己一听，这对呀、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罗老剑客，方才尖头所说也不假，哎，这事儿呢你也别抱怨，如果他把你扎死不也就死了吗？无非给你放点血，你皮糙肉厚也不在乎这个，上点药就算了。
我
罗啸天一听这当家的挺好，胳膊肘往外拐，掉炮往里走，哎，弄了半天我这鹰也死了，我还受了伤了，真是窝火憋气、啊、 有心翻脸，得罪不起李知己，这口气也出不来，只好把火压下去，点了点头，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上完药包扎完了，他一瘸一点又回来了，没比完呢，他往那一站，各位啊，方才是个小小的误会，老当家的深明大义，把这事儿已经解决了，是不是呢？鹰啊，算白死，我这一刀也算白挨，不过咱还得接茬往下比。三爷，这可没看出你的功夫高低来。要说赢嘛，是因为肩头按下毒手，是不是呢？这不算。您看还剩两样，您挑，是斗大蟒蛇呢，还是斗猴子？您说，随便，你放出什么我就斗什么。啊，好嘞，各位上演。这罗啸天真不是东西，拿着钥匙来到大马猴近前，嘎嘣一声把锁捅开，一开着门子，滋滋滋滋，呱啦当当，一大呼哨，两只马猴从里边肉肉窜出来，一公一母，又得有四尺来高，比那个小的人都不矮，浑身的毛有一扎多长，脖项上有皮圈，皮圈有小铃铛，再往爪子上一看，本来的那爪子就够尖的了，都带着手甲套，手甲套都是风魔铜的，打磨的比枪尖还快，那要掏上受得了。就见这俩猴子往罗啸天面前一蹲，罗啸天凑到当中，扒着俩猴的肩膀，又嘚不上了。啊，肩头在旁边一看，什么毛病这是？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莫非这猴子还懂得语言？不解其意，得了一阵之后，再看罗啸天一瘸一点往旁边一退，三爷，这说还是您主角呗？那是自然。好嘞，三爷，既然如此，请吧。邱三爷真没跟这玩意打过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，正然发愣的时候可了不得了，就见这两只马猴往左右一分，滋滋之叫，腾，那雌猴先蹦过来，迎面就是一爪子，那快的速度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邱三爷闪身刚一躲开，那母子从奔脖子掏来，三爷刚一转身，那兄弟就上来了，奔后心就是一爪子，三爷鼻溜刚一转，那雌的又过来，奔裆里边掏，那个速度那快跟闪电一样，咔咔咔咔咔，你想这人就是人，动物就是动物，那动物的本能它就是快呀、啊，人跟马猴比那个动作，你再快也没他快，没有几个照面。再看邱三爷是大汗淋漓呀、啊，把老头子累的是眼花缭乱，心中暗想：不好不好啊，一个不慎给掏上，老命休矣，这哪是闹玩的？罗啸天在旁边看着，哼，心里高兴，心说肩头啊，你小子无非占了一点便宜，别看我受了损失，这老邱头准死无疑，斗我的马猴你有多大的本事？何况你还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动作稍微迟缓就把你的肠子肚子给你掏出来，为了给猴子加劲儿，他在旁边一劲儿打哨，滋儿滋儿滋儿滋儿滋儿。猴子明白，主人发了话了，叫加劲儿。再看这两只猴子，毛都扎着开了，眼睛瞪得溜圆，
那五官都有点挪移了，叫人瞅着那么害怕发瘆，更加快了速度了，啊，刺啦，出来这么个声音，把姜老剑客、上官老剑客肩头吓得一闭眼睛。再观看三爷后背的衣服被其中一只猴子给掏开了，后背也受了伤，是鲜血淋漓呀、啊！哎呦，那猴子在这往后就一退，不敢动地方了。邱三爷呢，利用这个机会整理整理衣服，老头直皱眉，他后背掏这条子疼啊。罗小天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为什么猴子不敢过去呢？猴子见血他害怕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杀鸡给猴看，猴怕血，这一下掏开那一出血他有点迟愣。罗孝天心里说话，怕什么呢，还是畜生，滋儿滋儿滋儿连打口哨，那意思冲冲冲，妈畜生你们怎么不过去，趁热打铁。在命令之下，俩猴子不敢耽搁，蹭蹭又窜上来了，变本加厉是频频发动猛攻。再看邱三爷就有点支持不住了，老头子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啊，心里说话，完了完了，我命休矣，我真死的成了名剑侠的手里头也值个，死的两个畜生的爪子下，实在死不瞑目。单说这肩头，肩头就在这看着找里头的诀窍和毛病，心说我怎么助老头一臂之力呢，为什么方才那俩猴子把后背的衣服给撕破了，见着血躲到旁边去了，罗孝天一下命令他们才开始进攻，这是为什么呢，啊，明白了，猴怕血呀、啊！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得吓唬吓唬他，这样就可以帮邱三爷的忙，上哪儿找血去的也罢，还得说肩头啊，到了关键的时候真有主意，他把那小拳头就抡开了，对准自己那蒜头鼻子一横心，去他娘的我也豁出去了，梆就这一拳，好，这一拳打得这中鼻子口窜血，再看这肩头把血接住了，往脸上一划了，嘿，这回好，画了个大红脸儿，比什么都可怕，然后他往前一蹦，来到俩猴子近前，噗噗噗噗，玩这劲儿。这俩猴子正进攻呢，回头一瞅，猴子心里想：我的妈，这什么怪物？吓得木在那儿不敢动了。邱三爷一看机会来了，抡起巴掌，啪啪两掌。再看这俩马猴，啊啊，扑通扑通。双双绝气身亡，三爷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，知道肩头助自己一臂之力，这孩子自己把自己打得鼻子口窜血，深受感动，孩儿啊，你这没事没事，这出大寒一会儿就好，这算不了什么，说着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点棉花团的塞鼻子眼儿，本来长得就难看，您再看比难看的还难看。单说罗孝天呢，本来认为着肯定取胜，没想到出来这么一手，耶耶耶耶，真是又气又恨，心说这肩头你等着我的，我把你逮着，我扒你的皮，我抽你的筋，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刮了。他也豁出去了，三爷，我自认倒霉了，好好好，还有一样全给您了得了，还有怪蟒你斗完了，你全胜了，我服了还不行。没等对方点头，再看他过去拿钥匙把铁门打开了，
一声呼哨，再看那蟒蛇懒洋洋的在里边出来了，然后在地当阳一盘，脑袋往身子里一扎，是一动不动。三爷看见没，全交给你了，来吧。三爷秋不老一看，行，我没白活，飞禽走兽怪蟒都让我摊上了，说话不能不算数啊。老头子点了点头，围这蟒蛇转了三圈，一看一动也不动，没睡醒还是有病啊，怎么这么蔫呢？这怎么个打法呢？他正转悠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这蟒蛇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你看他在这盘着，冷不丁啪，这身子就张开了，弹起来多高啊，仰头吐着迅子，是直奔邱三爷，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三爷一看不好，往下一搓身，闪身一躲，蟒蛇一口叼空了，那尾巴好使，唰这一转圈，把邱三爷的两条腿给缠住了，紧跟着张开了血盆大口，奔脑袋便咬。三爷下半身动不了地方，哎呦，这边劲儿真大呀，全靠这两只胳膊，他一伸手把蟒蛇给掐住了，怕咬着，但是一比划这个劲儿，这蟒蛇的劲儿不比他小，唰，把三爷是牢牢的给缠住。这蛇和蟒就这手绝技，吃饱了消化食，盘到树上来回勒，把这食物啊勒碎了，好慢慢消化。人也不例外，动物也不例外，只要叫它缠上，它要一使劲儿，这对方就受不了。三爷老骨头老肉的，头一回被这玩意缠上，就觉着透骨的冰凉啊，扎的骨头都疼，顿时这劲儿就减轻了一半，这劲儿就使不出来了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肩头一看，算了，迟早得闹翻脸的，我助三爷一臂之力吧。也不知哪来这股猛劲儿，他往上一窜，手捧小片刀，噗就是一刀，正扎到蟒蛇脖子上的，什么动物也架不住这一手。蟒蛇一松劲，噗开了。三爷利用这机会摆脱了蟒蛇，再看这肩头翻过手，又是一刀，咔嚓把蛇头砍落。再看这条蟒蛇翻了两翻，动了两动，尾巴叭叭往左右甩了甩，不动了。罗啸天一看，哎，我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啊，我讲的明白，邱老三出手斗蟒蛇也好，斗猴子也好，都是他的事儿，外人不得干预。这肩头三番两次跟着捣乱，这等于是俩打一个，这可不行啊，我的动物和蟒蛇死不能白死啊，肩头我叫你偿命。他过来奔肩头就来了，肩头敢跟人家伸手吗？滋溜他就跑了，躲到姜老剑客身后去了。姜老剑客暗挑大拇指罢了，肩头真是个人物，别看能耐不大，顶了大用了。哎，我们一直没言语，到现在该出头了。姜老剑客赶紧让肩头躲在身后，老头乐呵呵把罗啸天给挡住了。妈，罗老剑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嗯，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？哪有这么干的？当中有良心，人得讲个道理呀。可你当众挑战，我们要不硬战吧，又不对；硬战吧，谁跟畜生都没伸过手，谁伸过手都没有经验。再者一说，
你怪肩头不对，什么俩打一个，这话也没讲在当面呢。比之前讲过吗？没有。那么我们就四个打一个也不为过呀。这不怪庞的，怪你把话没说清楚。你说你现在翻了脸要玩命，这不太合适吧。我去，好啊，老江头啊，老江头，你们到底是自家人，强词夺理，你赶紧给我闪开。不见我，不见你怎么的，老朽对付对付你，你还敢如何？你对付多什么？罗啸天也是心疼的发疯，蹦起来就一掌直奔姜老剑客。姜老剑客一闪身把腿抬起来了，对准他屁股上的伤口咣就一咬。本来那伤就够疼的了，再踹一脚谁受得了？罗啸天疼得嗷嗷一声摔出去两丈多远，不敢过来了。肩头心里这个乐呀，一开心了，转身来到李知己近前。喂，道长啊，今天晚上的比赛真精彩呀、啊！哎，这比吃宴菜席还香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看也适可而止吧。哎，老剑客，天色太晚了，我们打算回去了，告辞告辞。李知己眼珠转悠转悠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恕贫道不远送。各位啊，三天以后再见，三天以后再见，告辞了，转身就走。等离开金鼎玉皇观了，肩头回头看看没人，一查点人数，四个人是一个也不少。肩头就说，
我的妈呀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转眼间两世为人呐、啊、我各位多悬呐、啊、哎，好不容易出了虎穴龙潭了、啊、快点回去走吧。
那仨人全有同感，往前走了还没有二里地，道边有个小树林，再看树林里头呼啦朝出来一大帮人，把去路截断，为首的正是老道穆林森，再往后看女道姑东方紫霞、刁万里、法显等人一个也不缺呀。肩头吓得一缩脖子，哎，
够呛。
那位说他们怎么来了啊？肩头他们前脚一走，这穆林森呢就跪在李知己面前了。师傅，咱也太窝火憋气了，咱这跟头栽的也太爆了，您老人家也过于的忠厚老实了，您瞅见没？他们何等的猖狂。
是罗啸天出的主意似乎有点过分，但是他毕竟是向着咱们，岂能让他们四个走了？我心里头实在是不甘心。